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我们是新闻茶座时间啊，我们避不开的北戴河会议啊，北戴河会议呢正在，也不算是个会啊，就北戴河休假，但是呢北戴河休假呢它的内容呢可能比开会还重要，所以我们还是要谈谈北戴河啊，北戴河正在发生的事情。那当然北戴河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中心思想，习近平连任。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是习近平现在要做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这件事情展开的。所以北戴河会议的中心思想就是习近平连任。那我们今天就设定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给他定制题目叫北戴河兵棋推演，习近平连任攻防战。我们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啊，分析这个习近平连任，从政治的角度他有什么条件，有什么不足，他可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未来可能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从政治角度来讲，我们就不从人事，因为现在网上大量的人事的角度啊，人事的角度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因为宫廷，中共的政治是宫廷政治，宫廷政治的特点就是不透明啊，这里面有大量的猜测，但是我们从政治的角度分析，相对可靠啊，所以我就先做一个话题准备。北戴河兵棋推演，习近平连任攻防战。我先做个话题准备，然后请大家来讨论。每年八月，中共高层就进入了这个北戴河时间，每年八月都是这样啊。那明年秋天，中共将会召开21大。那么距离下一次中共最高权力的换届剩下一年多的时间。那今年北戴河最重要的政治议题就是习近平能不能继续连任。那么还有就是习近平要是连任，21大展开的高层人事布局是怎样，或者你可以翻过来讲，习近平就算是连任或者不连任，不连任我们很少人讨论啊，通常是讨论连任，连任之后21大的权力布局是这样，就不是人事布局，其实是权力布局啊。那么虽然我们没有证据显示中共高层正在讨论习近平连任的问题，也没有证据能够显示有一个组织化的反习联盟，所以我们只是把我们现在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分析就是习近平连任他所面对的各种场景。中共政治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最高权力的安排不是等到党代会召开才决定，党代会是最后的程序，完成程序，真正的权力安排，真正的人事安排，真正的政治交换，一两年前就开始。所以实际上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就非常的关键。如果你把21大看成是最后的决战，那现在就是进入排兵布阵的关键阶段。那在北戴河会议，或者说我们要讨论习近平连任的问题，那习近平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凭什么要连任，他凭什么继续连任。这个问题在20大之前，就是2022年的20大之前其实相对简单。为什么？因为经过10年反腐啊，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留下的政治网络，或者我们叫江派也好、习派也好、胡派也好，严重衰弱啊，严重的削弱啊。而当时的习近平拥有压倒性的政治优势，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 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连任不能超过两届的限制，所以到了二十大，习近平就打破了邓小平设置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任期的惯例，任期也是两届，所以第三次列担任总书记，完成了历史性的连任。那邓小平关于中共权力传承的政治遗产就彻底的抛弃。那实际上当时这个结果就相当于中共进入了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新的权力结构就是意味着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没有任期限制。没有任期限制。这也就是习近平在明年的二十一大寻求连任的政治条件。没有二十大的连任，就不存在二十一大连任的条件。二十大连任了，那就意味着二十一大有连任的政治条件。那随着李强、蔡奇、丁薛祥都进入了常委会，胡春华没有进入政治局，传统意义上的团派基本上退出了中共的最高权力中心，所以二十大之后，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已经不再是派系共治的局面，习近平完成了从派系竞争到个人核心主导的一个权力的转型。所以二十大习近平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打破连任的惯例。那二十一大习近平面对的问题不一样，他需要解释为什么你打破了一次之后还要继续打破下去。这两个问题看上去有差不多，但政治性质完全不一样。第三个任期你可以解释为特殊时期的特殊安排，但是如果习近平在二十一大拿到了第四个任期，这就意味着中共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制度。什么制度？最高领导人不再存在预期的退休时间，就是你不用指望他习近平退休了，对吗？因为你二十大连任，我打破常规啊，你可以解释一下。但是二十一大你再连任，那就意味着习近平就可能就一直连任下去了。换句话说，二十一大不是简单的决定习近平再干五年，而是决定习近平没有终点，习近平的任期没有终点，可能要干到他死。这个就不一样了，这就会直接影响所有中共从政局常委到政局委员甚至到中央委员整个的中共的领导集体的一个政治运气。所以习近平现在要做的第一项政治操作就是把他的连任重新包装成为一个政治路线，一个政治路线的延续。否则你怎么解释得过去？否则你怎么能够让整个的领导集体接受我们重新回到毛泽东的终身制的时代？因为终身制的时代让中共整个的中共再重新回到领导人终身制，这个政治冲击相当大。你没有足够大的力量，你很难做出这样的改变。那当然7月30号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开五中全会这是当然，这很重要五中全会的议题是什么？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那么这一套它的官方叙事是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坚持，习近平的建党思想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要坚持，党的长期执政能力要坚持。他实际上是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来讲，就是继续 全面从严治党这边是要坚持那这套话语背后就是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中国现在问题面对的问题越严重，党就越需要集中统一领导，越需要集中统一领导 就越要保持最高权力的稳定性，避免出现不确定性。这是习近平争取二十一大连任的政治逻辑。政治逻辑，你从经济议题上你也可以看出来，7月24号在中南海开了一个党外人士座谈会，通报这个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的安排。习近平在会上说，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困难和挑战，他很少讲这样的话，他很少讲这样的话，但他提出扩大内需，发展新动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个很重要。就实际上习近平提出了一个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同时他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就是扩大内需，发展新动能，其实这跟原来是一模一样就是啥都没变，啥都没变。为什么？为什么他啥都没变？你看习近平，你看从今年年头到现在，中共的经济政策基本上就这个没有变过。那问题为什么不变？翻过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他真的要变了，为什么要变？如果你房地产政策要调整，民营经济政策要调整，财政政策要调整，各种各样的经济政策都调整，那可能党内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你过去的路线是不是出问题了？习近平的权力合法性就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新时代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个前提下。所以对习近平来说，经济政策不是政策选择，是政治选择。他可以进行修正，他可以做一些强调刺激经济，他可以强调扩大财政支出，他甚至可以强调要改善民营企业的待遇，但是他不能否认过去的基本路线，甚至不能否认过去十年的基本路线。你一旦否定路线，习近平就失去了连任的理由。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所以实际上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就是中国经济越困难，习近平就越难以进行根本性的政策调整。这就是你的路线，你的经济路线也好，政治路线也好，和你的权力绑定之后产生的一种锁定，是一种锁定。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党内你现在再用团派、江派、习派来解释中共现在的权力格局，它已经很难涵盖了，很难涵盖。就你很难去用这些派原来的派系来分析现在权力斗争的格局所以现在你要分析的不仅仅是政治利益，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而是不同的领域它产生不同的问题，面对的不同的问题，他们面对不同问题的时候，他对习近平有不同的要求。你比如说地方干部，地方官他要解决的是什么？地方财政问题，解决地方财政问题，解决房地产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是他们的核心利益经济领域的官员希望恢复市场信心，因为现在实际上中国经济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整个局面都在崩溃，信心崩溃对外关系方面要降低中国和贸易伙伴的冲突，为什么？因为你要出口，经济领域实际上你出口，你和你的贸易伙伴发生冲突，你怎么做生意？军队当然要维持稳定，现在高层动荡成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派系的问题，它是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诉求，这些力量，这些不同的诉求，它产生的效果，它未必是反对习近平它可能反对的是习近平的某些政策。这是二十一大之前真正出现的政治博弈，讲的是这个 但对习近平来说，最危险的情况，他不是突然出现一个人站出来挑战他，而是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逐渐形成一个共同的判断，就是习近平可以继续存在，但是政策必须改变，这就完蛋了。这对习近平来说绝对是灾难性的。或者说，如果大家都觉得习近平可以继续保留权力，但是最高权力结构要调整，要重新制度化，这对习近平来说也是灾难性。这基本上习近平要面对的，如果面对两，如果他要连任，但是连任的条件是这两个可能，这两个变化的话，那对习近平来说那是灾难性的。那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的连任实际上还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连任，就对于习近平连任这个问题来说，实际上有三个层次，三个层次的构成，第一个层次就是习近平连任，第二个层次就是习近平以什么方式连任。我刚才讲，如果是以刚才我讲的那个权力结构重组，那他的连任就非常的可怕，对他来说。第三个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连任之后习近平还能不能维持现在这样的权力，这是最关键的，这是最关键，就最能体现他连任本质的就是这个问题。习近平现在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个职务，这三个职务是不是习近平继续连任还继续掌握这三个职务，那政治局常委怎么安排，国务院有多大的决策空间，习近平把国务院给灭了，基本上就架空了，那国务院总理的决策是什么，部队怎么办，军队怎么办，谁控制，怎么去控制，这些问题实际上跟什么有关，跟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系的，就是习近平还能不能保持现在的权力。所以这些问题比习近平下不下台更重要，这是第二个，怎么连任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军队，这也是21大和20大最大的区别之一。2022年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准备进入第三个任期，军队是他非常重要的权力基础，那么过去几年习近平大家有没有你想一下，21大之前习近平有没有这么大规模的部队的人事调整变化，没有。习近平什么五马进京啊，建立他的对军队的控制，所以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是非常稳定，非常稳定。但是你想一下，过去两年时间吧，那解放军经历了习近平执政以来规模最，甚至你可以讲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规模最大的高层清洗，到了最极端就是今年1月张又侠、刘振利落马，那之前是何卫东落马，那你这基本上中央军委就剩下两个人，两个人还是补充了一个军委副主席的情况之下，那这件事情当然可以完全相反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习近平权力更强大，为啥？因为副主席张又侠都可以被他拿下，说明什么？说明没有任何军事人物能够挑战习近平。但是你还有第二个解释，就习近平执政了十几年，还在不断的清洗自己任命，这都是他的自己任命的，这是他的亲信。你现在看到落马的这些我们叫得出来名字的军队的高级将领，全部都是习近平的亲信。那你十几年之后你还在清洗自己任命的亲信，说明什么？说明军队的表现和习近平的预期或者期待差距很大，也可以说是解放军和习近平之间的信任出了问题，否则清洗他干啥？所以军队反腐败同时证明了两件事，第一个， 习近平拥有清洗军队的权利，同时习近平对军队不放心，你甚至可以理解为虽然习近平有权利，但是他没有真正掌握军队。这也是为什么二十一大这个中央军委安排，中央军委怎么安排非常关键，道理就在这里。习近平是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又能打胜仗又绝对服从又听话的新的军事领导层。那谁进入中央军委，谁掌握联合参谋部啊，比政局常委名单可能更能反映习近平的真实的权力状态。这第三个，第四个就是国际环境。二十二年二十大之前，习近平面对的是拜登政府。拜登政府叫战略竞争，到了2026年，川普是什么？川普是直接对抗，啊，关税战、贸易战、产业竞争、科技竞争，所以对习近平来说，外部压力比原来更大。但是外部压力更大，其实对习近平更有利。为什么？因为中共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权力逻辑，就是把这个内部问题安全化，就是或者是把内部问题斗争化。你比如说经济问题可以解释成为中美竞争，科技问题可以解释成为国家安全，产业政策可以解释为供应链安全，你政治集中你甚至可以解释为应对国际环境的斗争需要。所以一旦中国进入了一个长期战略竞争的状态，或者是战略对抗的状态，习近平就可以提出非常简单的要求，就这个时候不适合换领导人，啊，这可能是习近平争取第四个任期的所有的理由当中最有利的一个理由。但是这个理由呢，也有反作用，啊，它有反作用，因为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那实际上中美关系恶化的后果就是中国出口，啊，中国出口，因为中美关系恶化意味着中国跟欧洲好不到哪去，中国跟欧洲实际上现在准备要打一仗的了，美国欧洲那边摩拳擦掌的已经讲了小半年了，这仗是肯定要打的，中美贸易战是打的呢，双方只是停了个火，那你想一下，那中国经济好到哪里去？好不到哪里去。那如果中国经济持续恶化，那党内就会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你过去十年的政策是不是非常的不利啊？就是特别是国际环境非常的不利，是不是你战狼外交的结果？那如果战狼外交一提出来，那习近平连任就有问题。为啥？战狼外交，你把中美关系给毁了，把中国跟西方的关系给毁了，西方这些领导人全醒了，原来你还韬光养晦，你一搞战狼，这韬光养晦一扔掉，西方全醒了，醒了我们怎么这戏怎么演下去，习近平的路线就会有问题，因为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国际环境就恶化了。这就是今年北戴河1234四个层面的攻防战。习近平需要证明中国现在面对的经济困难、国际压力、党内的问题都需要坚持习近平路线，他要证明这一点。那任何希望改变现状的党内的力量，他们需要证明中国现在面对的这些问题恰恰就是习近平过去十几年的路线造成。哪个容易证明一点？哪个人证明？我觉得习近平更难一点啊。就是习近平，当然他是总书记啊，他可以强词夺理啊。那这、他有解释权，所以习近平的难度更大。但是习近平有解释权，因为他是总书记。所以呢，这件事情。但是这种强词夺理能不能服人呢？就肯定服不了人，就是看谁，看这个局面会形成一个怎样的局面啊？那形成一个怎样的局面？那因为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在二十一大你会发现，习近平在二十大跟二十一大他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二十大之前，习近平是进攻方，他打破惯例，清除政治对手，重组政局常委会，把自己的亲信全部推上政治局，把这个习家军铺满政治局。他是进攻方，但你到了二十一大，习近平就开始变成什么？防守方。为什么？因为你现在需要被检阅的不是别人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你习近平自己做的政绩。但结果是什么呢？经济不行，房地产危机，财政问题，人口危机，环境危机，就业问题等等，外部关系，中西方关系破裂等等，一大堆的问题。所以习近平过去十几年的政治路线到底是继续还是应该调整？如果习近平把答案变成继续，那他就有能力把答案改定义为继续，那他的第四个任期就有政治基础。如果党内形成大家都认为政治必须调整，那真正的权力对抗就刚刚开始。那对习近平来说，他有不同的选择。最强势的方案就是维持现在的权力结构，党政军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个岗位继续担任，继续连任啊。政局常委全是自己的亲信，不安排明确的接班人，这是最强势的啊。也这就意味着二十一大基本上在复制二十大啊。那习近平可能在二十一大之后，又开始走向了一人体制，这是有可能的。这是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习近平继续担任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但是呢，国务院政局常委做出让步，让经济政策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这就是放一定的权力出去，这是第二步。第二步就是相当于微调，他微调。但是他要控制总理，如果他控制不了总理的人选，那国务院要是出去的话，国务院的功能要是出去的话，那他以后的就很难看。为什么？因为中共中央是没有权力的，权力都在国务院。习近平为什么过去十年可以一人体制？因为他把国务院架空了，把国务院的权力拿到了各个委员会里面去，所以这个动作是他架空李克强的核心手段。但实际上大家发现没有，这些委员会全灭了，对吧？这个委员会全灭了，就是三中全会之后，这些所有的委员会一次都没开会，灭掉了。所以我一直在讲，三中全会，实际上三中全会是个习近平权力的分水岭。三中全会开完之后，出了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就是党中央的意识协调机构的规定出来之后，这些意识机构一个只开过一次会，我印象中开过一次会，后来就没开这会。但是如果你权力微调，把国务院的权力还给国务院，那党中央就没权力了，政权在国务院手里。这是第二种方案。第三种方案，那就是分权。党政军三个最高的职位，习近平安排保留总书记，安排其他人担任。当然这个方案我觉得可能性基本上是零，那跟习近平下台没什么太大区别。那现在就是不会出现第三个。第一第二个可能性都存。就如果习近平要连任，那就是第一个和第二个的方案。那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都有可能性。那基本上是这样。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有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习近平 不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连任，这个是今年北戴河会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不仅仅是要看谁去了北戴河，也不能网上有很多各种中共元老啊，什么秘密会议啊，我觉得这都不是。你真正要看的是北戴河之后发生了什么，或者是说，你现在十月份的五中全会是全面从严治党啊，那么你要看经济路线有没有调整，你要看军队，军队我们之前报了一下，就是南华早报的报道。就是重建他的指挥系统，那习近平大清洗，那不管谁挡道给谁挪下去，那军队基本上属于瘫痪状态。你看南华早报那篇报道你就知道，习近平的大清洗对解放军来说绝对是灾难性的，基本上就是解放军变成了一个没有头的狮子，这个狮子是没有头的，有什么用？还有就是地方，这些地方官怎么调整，这个布局怎么布局。我们昨天讲这个叫什么，我们之前我们讲到了一个话，昨天的话题是，昨天的专题是讲这个台风刮到了福建厦门市市委书记落马，厦门市委书记落马其实是蛮有标志性的一个动作。这些地方大员的布局跟习近平的权力布局是因果关系啊，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要观察的部分啊。当然习近平是不是能够继续强化他的核心，他的集中统一领导，怎么去强调他的政治安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啊。那么北戴河不会决定习近平的命运，但是北戴河会决定二十一大怎么开，所以从今年北戴河会议开始，二十一大的权力战争实际上进入一个实操的阶段啊。二十大之前，习近平要解决的是能不能打破常规的问题啊，打破规则的问题。那到了习近平，就是习近平需要解决的是打破规则之后，为什么还需要习近平的问题？如果他能够让中共整个接受一个逻辑，就是中国现在面临所有的危机，只有继续集中力量才能解决，那危机越多，对习近平越有利。那如果中共党内越来越多的人得出相反的结论，就是中国现在面对的危机本身就是权力过度集中在习近平身上，而习近平又做出错误的决策造成的，那二十一大的问题就不只是习近平能不能获得连任的问题，那真正的问题可能就会变成习近平时代建立起来的这套权力结构做出的路线选择能不能维持的问题，这就是今年北戴河会议真正的所谓的兵器推演。现在骗子越来越多了啊。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之前讲的不太多。这件事情也是决定性的，就是二十一大和二十大这两个习近平在这两个决定性的会议之前，习近平为连任做的政治准备是不一样。这也是我一直在说习近平在政治上没那么充分的其中一个理由。在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什么决议？第三份历史决议，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历史上有两份历史决议，第一份是1945年毛泽东搞的那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搞了一个45年。毛泽东通过45年的这个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历史地位，甚至保证了 他一直执政的这个地位，这是第一份。第二份就是1981年邓小平搞的一个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实际上就是推翻了文革，开启了改革开放，建立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决议。那习近平推动第三份历史决议，他的政治意图非常清楚，他的政治意义也非常的清楚，就是毛泽东有一份，邓小平有一份，现在习近平也有一份。那么习近平通过这第三份历史决议，他实际上把自己放到了毛泽东、邓小平这个历史序列里面，啊，把自己的政治地位一下子从一个中共总书记一下子提高到了和中共历史阶段的领导人一个这样的位置。这就是习近平在21大前完成的一个，在20大之前完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部署。所以习近平在2022年第三次担任总书记打破常规之前，他首先解决的不是人事问题，而是政治地位的问题。他通过这种历史决议确定他的历史地位，再用这个历史地位去打破任期的惯例，实现他的第三次连任。但现在情况不一样，现在情况你现在离21大你剩下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啊，我看不出来他做这个动作，啊，我看不出来。第一，五中全会把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提到重要的位置，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共，我只看见了习近平在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五中全会、从严治党设成一个五中全会的主题，这是第一点，这习近平做的动作。第二个动作，新一轮的扫黑除恶，时间跨度一年，正好跨度的这一年正好是啥？正好是21大的准备，啊，这属于黑社会手段，啊，前面是党的手段，第二个是黑社会的手段，第三个就是解放军重建他的指挥系统、领导系统，指挥系统不是领导系统，领导系统是中央军委的。这三件事情很重要，反腐败控制党，控制党的干部，扫黑控制地方和基层，重组军队要解决枪杆子问题，这都是习近平维持权力、维持他的权力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基本的问题就是，这些动作习近平在21大之前做的这些动作基本上都是权力操作或者是组织控制层面的部署。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习近平像在20大之前推动第三份历史决议那样，在政治层面完成一次足以支撑他第四个任期的重大部署。有没有？没有。这是习近平现在面临的真正的问题。从权力格局来看，习近平当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我看不到任何一个能够公开挑战习近平的人，你也看不到一个能够有能力阻止习近平连任的这组织化的政治力量，没有。所以从权力层面来看，习近平完全可能继续连任，但是从政治层面来看，事情没那么简单啊。20大之前，习近平把自己放到了毛泽东、邓小平这个序列，实现第三次连任，力度空前。但是到了21大之前，习近平能拿啥出来？他拿出来的就是反腐败、扫黑除恶、军队重组，这些事情能帮习近平控制局面，但是他不能够回答一个政治问题，就是习近平你为什么需要第四次连任？这和20大之前完全不同，这就是20大跟21大之间重大的差别。20大之前，习近平不仅有权力优势，他还有政治条件。21大之前，习近平仍然具有巨大的权力优势，但是我们看不到这种权力优势 和他匹配的政治部署发生了没有？没有。所以我现在的判断就是，习近平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有没有能力连任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足够或者充分的政治条件连任，支撑他连任的问题。没有人能够阻止习近平，不等于习近平已经解决了他第四个任期的政治问题，这两件事情要分开。所以接下来一年我们要观察的是，不是习近平还能抓多少官员，清洗多少将领的问题，而是他怎么样推出更高层次的政治安排，他需要一个政治命题。但问题是，我老实讲，我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的是，习近平他娘的现在都焦头烂额的，他还有什么东西去搭建一个新的政治穹顶吗？我看不出来。你就像川普那样，川普把这个白宫的东翼给拆了，结果法庭说你不能够建，为什么？你没有权利建，因为那是国会的，你要得到国会的批准，国会批准他肯定批准不了，那他不焦头烂额。习近平的情况也是一样，他现在的问题是焦头烂额，各种各样的问题都 一堆的问题他都解决不了，你怎么再去构建？你二十大构建了一个那么大的，搭了一个那么大的棚子，你现在你再去搭那棚子，谁给你送材料，谁给你搭把手？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是在穷于应付这个局面。所以总的来说，二十一大呈现出来一个非常特殊的局面，习近平可能仍然是整个权力体系中最强大的人，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连任，但是和二十大相比，他第四次连任的政治条件反而没有第三次连任那么充分啊。然后他现在要解决的不是某个人是不是忠诚他的问题，他是要防止整个党内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他才是问题的本身。这是很吓人的，因为你不知道这别人怎么想。这是习近平二十一大攻防战最大的悬念，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我做的话题准备就做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呢，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两个特点，没广告，有音频啊。那有需要的网友可以去试一下。那我们聊天时的情况 ,OK, 我来看一下啊，大家怎么说。大家普遍认为习近平第四个任期连任概率很高，党内目前看不到能够形成实质挑战的力量。同时也有不少网友认为中共高层和元老本身已经拥有巨大的既得利益，缺乏主动挑战现在权力格局的动力。党内元老也不干净，都被拿捏。也有不少的网友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变量不是有没有反习，而是财政和经济问题。如果财政继续恶化，维稳体系和整个体制的稳定性才可能受到真正的考验。另外有网友问，现在北戴河会议中的元老政治到底还有多大的实际影响力？第一个，其实网友说的我都蛮同意的，就是这个局面不是这个现在这个局面不是有100块钱我们去争这100块钱怎么分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为啥？因为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在谁手里？在共产党手里，或者你可以讲在共产党的政治局手里，理解吗？这帮人全是既得利益者， 他们手上都有1000块钱，不是这么多人在抢100块钱的问题，都是他们手里1000块钱。所以实际上中共的当代中共的政治逻辑跟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逻辑完全不一样，跟邓小平时代的政治逻辑也不一样。邓小平的时代的政治逻辑更多的是路线之争，放还是不放啊？怎么放？那个时候是这个问题。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逻辑就是权力逻辑，你有位置，你就有一切，你就有一切，房子、车子、票子没有，房子、车子各种待遇，你有一切，有一栋小楼啊，反正你总之有，你有一切。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不一样，习近平时代这帮中共的领导人，个个背后都是千亿资产，理解吗？他不拼命，他拼啥命？他在家里，他过得好得很。所以很多人讲啊，他们要拼命，怎么又是政变又是武斗？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所以这个网友说的，这个主缺乏挑战现有权力格局的动力，就是我斗呢，我争取斗呢，是因为我可以能拿到更多。但是如果斗得精疲力尽，哎呀，分分钟有生命危险，算了吧，算了，我就退了。这不就你看上一届退得多干脆，直接就全裸退，直接就退，撤就撤了，回家当狱工不挺好吗？有啥不行？除非你权力非常强，像习近平的权力非常强，否则的话退就退了。这几个我觉得这个权力逻辑是跟原来不一样啊。那毛泽东时代你死我活，你有的你要有了，我就没有，就那么多东西。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人挑战习近平？为什么我刚才讲的，为什么习近平要防止党内出现一个共识？因为这些财富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些政局委员们，这些领导人们，他们财富的条件是啥？中共执政。习近平要是把这个局面搞毁了，共产党倒台了，那他们的财富不就是归零了吗？理解吗？这是逻辑。为什么会有人反对习近平？就是反对习近平把这个局面搞崩了。现在这个局面真的会搞崩的，问题是中共党内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如果中共党内看到这个问题的话，那习近平就有危机，这是核心的问题。我认为是这样。至于中共元老重不重要，其实不重要。核心的问题还是，就是你要把这个问题当成什么问题呢？就是当成他们是一伙的问题，他们是一伙的，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只是你拿多一点我拿少一点的问题，反正这个财富都是马路上的东西，我要拿我就拿了，你拿你就拿你的，不就是这样的事吗？所以中共元老的影响力我是认为没多大影响力，因为现在跟以前的权力格局不一样。原来的权力格局，你比如说邓小平时代甚至到江泽民时代，元老的力量影响力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它是个过渡期。什么叫过渡期？就是文革结束，然后这帮子老家伙老了，年纪大了，而且都是帮文盲土包子，你让他去改革开放怎么可能？搞不定的。所以这帮老家伙们就坐到后台看你们哦。但是这件事情结束了，死的死，基本上都消亡了。所以老，你现在哪有什么元老？没有元老呀。宋平死完之后还有谁？没几个人，没几个了，那都不能说话了，都是天天吊着盐水的人，没有元老。你连江泽民都死了，江泽民算元老吗？江泽民算过鬼元老啊。打过仗了那叫元老，中共元老。你连仗都没打过算什么元老？所以我不觉得中共现在还有元老，中共已经没有元老。中共的退出领导序列的 领导人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政治很现实的，你没有权利，谁还听你的？以前就不一样，以前打过仗，一起打过仗，你现在最多一起嫖过娼啊。他的连接是不一样的。观点我不能代表其他人的想法，但是我能代表我们全家的想法是一致的。习近平的权力哪怕有 0.1 秒失去，都是对我曾经经历过文革晚期经验的一种不尊重。习近平现在对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的人事组织在高度的绝对掌控之中。习近平现在不是在思考能不能连任，而是在思考如何让人们看到党的文件和历史文件时自动和毛泽东和邓小平坐齐，这才是对习近平一个有难度的挑战。但我觉得习近平他最终能办到的，能办到，因为枪指挥党，习近平指挥枪。我认为习近平从来就没做到过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中共的权力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就算毛泽东在文革时期，他也没有做到，他也没有做到。中共不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中共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实际上讲的是中共有很强的动员能力，但是它不是一个很强的组织化的组织。很强的组织化的组织是谁？是苏联、苏共。就是组织化的组织是它有非常严格的规则，而且这些人很严格的按照规则行事，那就是组织。中共哪有这个？中共全是灵活性，随时变，随时变。而且你想，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邓小平。邓小平建立了一个权力传承的一个机制，江泽民听他的干了一回，胡锦涛听他的干了一回，结果只传了两，到习近平就不干了。为什么？他没有组织化，他没有组织化让他变成一个不可更改的规则，这就是共产党。如果他没有来到这个层次的话，他可能在某个瞬间某个阶段他有绝对大的权力，可能过了到了第二天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权力也没有组织化，理解吗？我这样讲我不知道讲清楚了。因为他的绝对的权力也没有组织化，就是当你的绝对权力没有组织化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固化你的权力，你实际上一直是动态的。包括毛泽东自己也是一样，毛泽东的权力也是动态的，取决于啥？取决于他的对手，取决于他跟班的这帮人，抬轿子的人努不努力，不努力中间跑两个他就没那么大权力了。所以我不认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中共每一个官员，每一个高官的权力，他的权力的大小、范围、深度、广度都是动态的，都是动态的。中共是一个高度的非组织化的组织啊，所以我们经常讲土匪就是土匪，土匪讲规矩不讲规则，规则是固化的，规矩是随时改变的，他可以随时扩大自己权力，但是随时也会被缩小权力，就是这样。所以规矩跟规则是有区别的。情况说一下我们村里的情况，这些年村里搞了很多建设，有很多工程款没有结清，逢年过节债主们会去村委会堵门要钱，村里换届没有人去接这个烫手山芋，基本上就是现任连任。习近平面临的情况是不是有类似之处？黄老师说那不一样，那不一样。你们村委会穷得叮当响，但是共产党不是啊，共产党有的是钱，那里面权力不一样，那权力，共产党的权力控制的财富和你们村委会那是不可同日而语。 提问：习近平会不会围绕着五统来构建连任的政治条件？在第三次连任之前，曾经有过，我们叫政坛耳语，就不是公开的讲，就是传话，然后通过海外媒体喊出来，有啊，习近平再干一届啊，为这个祖国统一大业做准备，这个有这么说的，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当日本正在转向正常国家的时候，中共武统台湾的窗口已经关上，关死了。我认为，现在中共已经失去了武统台湾的，政治条件我们就不说，至少在军事上、在地缘政治上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情绪，中共的政治决策就是根据需要，黑板上写字，擦掉重来，这就是对的，这就是中共的行为。中共为什么没有倒台，没有跟像苏联一样倒台？苏联就是高度组织化的组织，它最后陷入的僵化。为什么苏联的高度组织化会陷入僵化？因为它是不可挑战的绝对权力。不可挑战的绝对权力，它高度组织化的组织就会僵化。中共不会，中共它没有高度组织化，它甚至不组织化的组织，它高度灵活，它拥有绝对权力，所以它没有倒台，原因是这个原因。它没有底线，它也没有包袱，怎么活怎么来啊！这是共产党活到现在的，中共活到现在的原因啊！所以他说的对。根据需要擦掉重来，就是这样。改革开放不行，改革开放挣够钱了，我们再来不忘初心呗，这不就是擦掉重来吗？提问：你觉得未来一年如果只能观察一个信号来判断习近平第四任期是不是越来越稳，你看中哪一个？没有一个这样的信号，没有一个这样的信号。为啥？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恒定的，没有透明度，宫廷政治没有透明度，你还认定一个信号，认定啥信号？你这会儿看得见，下会儿看不见，再又看得见，然后过一个月都看不见，你有什么信号？不会有信号，没有一个这样的信号，理解吗？宫廷政治的特征就是没有能见度，有的时候露出一下来，看一下，有的时候又没有。有的时候给你看这个，有的时候给你看那个，这怎么恒定？没有恒定，没有这样的东西，这就是最难，就是最困难的中国政治的地方，就是没有透明度。我们是用黑匣理论来分析中共政治的，所以这里面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犯错是常有的事情，但犯错不重要，重要的是认错。更重要，及时的把错误的东西改过来，纠正过来，保持最清醒、最冷静、最客观的认知和分析，这最重要啊。提问：习近平上台就修宪，也不是一上台，18年才修宪，习近平13年就上台，12年年底上的台，他不是一上台就修宪，大家认识问题要准确一点啊，他的终身制野心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果习近平顺利进入第四个任期，中国是不是迟早要面对一个更大的问题？习近平时代到底有没有终点？是的，不是要21大连任才要面对问题，而是他现在想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都要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习近平等于我这次让他连任，我同意他连任，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就一直干下去？如果真是这样，你接受吗？所有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这才是习近平连任最大的困难，对吧？对吧？啊，好，还有吗？ 还有再来情绪，王老师鲁迅先生真的很厉害，他非常懂中国人。鲁迅在1933年漫语中写道，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他知道挣扎，毕竟有挣扎就有希望。如果如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和陶醉，那真的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我看完这段真的对鲁迅五体投地。为什么鲁迅会这么写？你觉得这个人是见到了尘埃当中吗？不是的，是因为他看不到希望，他才会从奴隶的生活中寻出美来，理解吗？如果他觉得他有可能挣扎，有可能挣扎出结果来，他可能挣脱这个线，挣脱这个身份，他当然不会在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他当然去挣扎。他为什么不放弃挣扎？他放弃挣扎从奴隶生活寻出美来，原因是因为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我不可能改变这一切，才会是这样啊，对吗？你说的啊，人性来去来回都是一样的，只是人性在不同的处境下有不同的表现，不是人性变了，是环境变了，他的处境变了，他能够面对的未来不一样了，他所以不同的表现。Time Yellow， 谢谢啊，谢谢王老师，是我最优先摄取的新闻平台，谢谢。好了，那我们今天还有吗？那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